我们有一阵没录了哈，因为最近大家都很忙，然后忙在不同的事情上。然后我们就是过了中秋之后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我们一起聊聊 HR 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这一期聊什么呢？我们前面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互相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决定把那个未完的故事续下去。因为我们在2021年的7月8号聊过一期，叫做和安吉拉聊那些在创业公司做 HR 的事情。Episode One，然后呢，那个刚才我说我是那一期的收听率还是蛮高的，然后呢，安吉拉说大家一定是被安吉拉这个名字唬进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说，这期看起来蛮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事情继续聊下去，因为现在原麦和安吉拉呢还是在创业公司里面去工作，然后经历了一年，又经历了一年应该是，然后又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吧，然后呢，所以继续听一听他们两个。帮我们继续聊聊在创业公司这个工作的这个事情，然后 OK，好的，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聊哈，那个因为刚才安吉拉说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事情，就是还是聊到我还是我觉得还是从我们一开始一起工作的一家创业公司开始，就是因为我们三个进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可能安吉拉最了解我们中间差多少，差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司发展是有多么的快速，这样呢也让大家了解说这个创业公司是怎么样。当然，可能现在不是这样，在几年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首先，从最早的安吉拉，你能描述下当时你家那家公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蹲坑厕所这种状态吗？
我当时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是被朋友推荐进去的，就也是前同事嘛，然后他先去的。他去的时候大概可能我估计也就是20号左右，员工在中国，然后我去的时候可能30、40左右那个样子，
是 M 打头的那位同事吗？
不是，是 G 打头
啊
的，
，G 打
然
头
后
的，对。
呢，对，G 打头的，然后他就我其实面试一直都是视频的，我就从来没去 office，然后因为其实和我面试的人也都不在那个。不在北京嘛，然后所以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视频的，面试。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办公室在哪儿？他说在三里屯。我想说，哟，高大上啊！我说这还没在这种地儿办过公哈，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这个宇宙中心五道口 五道口工作之类的，我说还没在那个三里屯工作过。然后入职第一天，入职一周之前告诉我说。我要买一台电脑 ，by myself，然后就想说，哦，这个办公电脑自己买是吗？我说那也行吧啊，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准备好了发票，说到时候还要去报销，就是1分钱工资还没赚，自己先花了好几千。然后进入职第一天，他说啊，我在那个地铁口等你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位置。我说啊，没问题。然后他带我去走，然后沿着那个方向出了地铁站嘛，我就想说，哎，大概应该是在。SOHO 吧，是吧？或者是这个，三里屯 Village 不是太古里，现在叫太古里。我说大概其估计是在那儿，那方向是往那边走嘛。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就拐进去了。我说哎，我说这什么地儿？他说就在这里边，就在这里边。然后就继续往里面走，然后上到一个楼。我说这个楼有点 vintage 啊，然后就上去之后进到一个。大
等一
概
下，
我觉得，
我要打断你，请你描述一下这个 vintage 是从哪些角度看出来它的 vintage。
就是你们知道，在小的时候去到一些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等等，它那个楼梯，就是这个楼梯一旦年头长了，它那个边儿就不是方的，是圆的了，你们知道吧？就是会磨圆了，然后这个电梯也是非常。古早 就是整个都透着古典气息，就是但是它的这个里面你能看到有很多的创意公司啊，所以它不是说感觉是很破旧， 但是这个楼肯定是有年头了，就是这个感受还是挺明显的，包括这个灯光也不是很明亮，就是那种现代灯光的那个感觉。然后上去之后，他说就在这儿，然后我一推门一进去，你就大概。就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脱口秀大会，就那个就广智说他租的那个房子啊，就是哎一转身儿哎尽收眼底，就是很小的一个屋，然后中间有一个玻璃屋子，然后那个门儿还关不严，就是还要用那个餐巾纸掩上才能关严。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会议室，然后
这会议
我
室
们。
好像形同虚设啊。
对，就是全是玻璃的，然后那个门儿还掩不上，就是你连一个那个电话亭都就是连个电话间都不如，你知道吗？就是毫无，就既不遮挡视线，也不遮挡声音，就这么一个空间。然后他说，哎，就是这样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坐在那儿之后就开始准备说工作嘛。然后我说这怎么登录啊？他说，哦，你还需要自己再买一个 VPN。然后我说啊。啊，我说啊，这个从里到外，从硬到软都得我自己买是吗？他说对，然后就是用着自己买的电脑和自己买的 VPN，然后就上网就开始了工作。然后因为刚刚也说了嘛，那个会议室是形同虚设，就基本上毫无任何用处。然后所以你知道招聘的时候面试啊，然后聊什么，你就没法儿，就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里展开。所以当时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跑到这个楼梯间，然后他的那个楼梯还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那种半层是一个长的楼梯，然后再半层拐上来是旁边两个小的楼梯，就是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一个总分总造型，就是小大小这个构造的一个楼梯，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两个分开这个半层，他坐那边那个小小楼梯，我坐这边这个小楼梯，我们就在楼道里和候选人面试，就这么一个非常创的一个环境 进行办公。然后我在来这个办公室之前，是在就是饺子咱们俩那家公司嘛。然后所以其实办公的环境和那个感受差距还是挺大的。
Very premium 啊，对。
对，就还是差异还是挺大的。但是就还觉得。挺特别的吧，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年轻，就觉得说还挺好玩的，就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就感觉有点像一个，你知道 RPG 游戏，就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个主角装备什么什么，
新
房
手
子什么
村。
都，对，新手村都很差，然后你就觉得说，哎，无所谓，反正就在这儿打怪升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等到应该是元霸吧，对吧？元霸应该比饺子早，
对，他比我
但是
早。OK，好，
对，
我们现在就直接 pass 给元爸爸啊。
我其实那会儿已经就还挺像样子了，除了感觉座位有点挤，而且没有固定座位，就是比较随，
你要
对，
先
然后
问一下这个你的那个 first impression，就是跟整个这个对 你的 story 啊。
你说是说就是这个叫什么？对于 office 的这个印
就
象
是
吗？
整个。对整个这个公司的印象吧，就是 office part of it，对。
就是我是觉得对公司印象还不错，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就简洁的人嘛，就是觉得说，哎，你自己去买个电脑吧，我觉得哇塞，好省事儿啊，就是
可
跟
以
他
选择我自己喜
说，
欢的型号，是吧？
对，然后就报销了，然后就然后，而且你知道，我也之前也是做流程出身嘛，我就觉得，这个活干得太省人了，就不用 HR 的存在是干嘛的呢？没
So
有任何。
smart，
So smart，对吧？邮箱自己在线选一个，然后培训自己去填一个 time slot，去找一个你能出差的时间，就是自己填个表。就是然后那个电脑，请你自己买一个，入职表自己填一个就没了，就是这全流程就不需要 HR，
DIY，
对，全都 DIY，你就自助了，而且也没有 HR 给你前面嘘寒问暖啊什么什么的，不需要，你就自助就行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感觉不没必要找个 HR，找 HR 干嘛呢？Payroll 找个外包的人把工资一付就行了，然后其他的系统都能自动，就都能基本上都能自动完成。我觉得背后有一个人去把这些数据导一导啊，整理一下就完成这个线上的导到他们的 HR 系统里就行了。我就觉得这个公司不需要找 HR。我当时还想，我来干嘛呢？好像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干。对，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OK，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事情？
我
在
觉得。
最初的阶段。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觉得这个公司太的 HR 太高效了，就是感觉不需半个人就能把全公司全中国区的什么这事儿都能管起来，就是我第一次开始提了 HR 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就当你把它无限挤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工作就是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繁重的工作，最后都可以用半个人去完成。就是如果比如说在以前的大公司里，比如说这种就是一个 HR 队伍就几百人，你很难想象说，哎呀，入职都没有人管，都没有新员工入职培训，或者是说都没有人给你什么发电脑、签什么保密协议，这怎么可能呢？这流程里这些步骤怎么可能跳过去呢？但实际上它就是可能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线上完成。然后当时那就觉得是说，对你的叫怎么说，你的经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但你一旦是你有过这种体验，你就会发现，比如现在任何一个公司，比如说你就说个三五千人的公司，说这公司就三个 HR 能不能把活干了，我都相信我能。
他那个流程
OK。
真的就是在我入职的时候就已经，就当然就是没有这么顺，他后面还是优化了一些，但是已经非常。对，就我感觉，我也觉得这个公司做得很聪明，
你们俩差了多长时间？
差了还是挺长的吧，应该，
OK，
因为
OK。
原爸你来的时候是不是你是还在算是另外一个 office 吗？还是
没
说
有，
已经去望京了？
已经在中宇了，在中宇。
哦，那
在中宇了。
就是大概那个是两，在我那个蹲坑办公室的下下个，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我是说，就一下超出了你的想象力，因为之前我也分享过，就是比如说，在有的一些课上啊，或者说分享会上也分享过，然后说哎呀，你们将来的什么数字化人才，你是 buy or build 对吧？你是外采还是你自己发展？我就坚决说你一定要外采，一定要外采，你一定要招聘。就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见过，你就想象不到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说你的个人经验是完全会限制你的想象力。
是这样的。
OK，好的。然后，月曼，你还有要说的吗？补充的，关于这个 first impression。
其他的我就没有了，只是我就暂时说一下我的 first impression 其实是对我的认知的一个升级。
OK，然后就到我这儿，我这儿其实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觉得我，因为我觉得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就首先是太多面了，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个，
对不起，
就真的很多面，尤其是那个
超多。
有位香港同事在地铁上那个完成了我跟他的面试，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好。然后我说你好，然后他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有这个 call 来着？我说好像你是要面试我。他说哦，对，然后他说哪个职位来着？我说什么什么职位？然后他说哦，对，好，那我们聊一下吧。然后呢，我就听见那个地铁里说下一站天后，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哎，我说你看看这边这个真的是哈，名不虚传这个。这个大家果然是这个争分夺秒的在工作，然后那个果然是创业公司，这个996的前科就是从这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去公司的时候，我跟那个安吉拉和你和袁妈想法其实非常相似，就是我觉得这公司真的是不需要有人的，就是我从入职开始没有见过安吉拉。以至于后来安吉拉中间有一段受伤的时候，我前面上次已经讲过，就是他也不能跟我说话，所以我们俩就用通信就可以把整个这个事情做完。而且那天他还截了屏，给我发了这个当时给我的那个 message，就是说这个我的票已经订好，可以飞去美国了。因为当时我正好去美国入职，因为我老板说了在那儿，然后所以呢他跟我说，所以我一样的体验就是当时就说，哎，我的电脑没有，然后呢？让我自己去买，我也很兴奋。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真好，我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店。”而且当时我在想说，那我是在中国买还是在美国买呢？后来我想说，如果在中国买的话，我还要把它背过去，那我就不如落地美国去买。所以我就去美国买了电脑。然后在美国落地之后买了电脑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他就会给你 告诉你另外一些东西。然后呢，我就要自己，我那会儿已经有公司 VPN 了，所以我要自己开始一个人
安
set up
装，
邮箱、电脑这些东西。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是我跟袁爸的想法非常一样，我就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怎么说，比较现代的这个工作方式嘛，就是你自己能搞定的东西，而且它很简单，我觉得，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就可以了，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哎呀，这个也是我跟袁妈想法一样，就是原来可以这么去做的，就不用像以前一样，你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对吧？所以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公司，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第一进去的是美国的那个 office，我就当时觉得说，哦，这个 office 真的是，应有尽有。因为虽然我也去过 Cupertino 的那个，sorry 总部，对，但是呢，我觉得整个的 style 和那个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边它会更，就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就是丰富到让你觉得有点过于丰富，然后已经应接不暇的感觉，就是给了你很多 surprises，然后会让你感受到就是这就是一个。大家让可以让大家在工作中非常 have fun 的这个地方，这是我感受特别明显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去了某一个 office，在那个 office 里面，他们说你一定要去这个 office 里面，特别要去体验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个地方呢，竟然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那个吃糖的那个机器，我不知道那个机器叫什么，就是它一摇之后就会嘣儿给你接一杯糖出来。然后所以很多人就非常开心的，男女老少。到那个点儿的时候，都在那接一杯糖，然后坐在那儿吃，边吃然后边跟大家聊天儿，非常 awkward，但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非常有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就是我的老板会拉我去说，哦，这 beer time，然后呢就拉我去到那儿喝啤酒。当然喝完之后呢，个人酒量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喝一下之后呢，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虽然还要干活，但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比较晕的状态去干活。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已经在那个望京的 office 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去过中宇的 office。虽然我面试的时候我听说大家都在中宇工作，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在望京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样的感受，我就觉得说所有的东西都很方便，包括我整个那个会议的系统啊，然后办公的系统啊，还有整个大家 in and out 的这些内容都非常的清楚。我特别记得当时我们的。我来北京 office 第一天，然后呢，我们的 office manager 就说，哦，他说你来了，他说你找个地方坐，然后给你找了位置。我坐下之后，他说，哦，他给你一个 link，他说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office 的 everything，你从头到尾读一遍吧，你就知道说这些事情怎么去做了。然后我就说，哦，好的，然后我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个 onboarding 的那个 deck，然后呢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大概就了解了相关的这些内容，然后就我觉得就很轻车熟路的就跟大家去工作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感受。我也跟那个袁爸的感受非常相似，我觉得啊，我说这个 HR team 的人真的很少哎，就是真的是很 lean 的一个 team，因为我觉得其实做 TA 的还是蛮多的，是一个挺大的 team，但是除了 TA 之外就没几个人了，就是各奔各人的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 team，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发现大家都很 discipline。然后呢，大家对你的 expectation 都很高。我经常在头一个月的2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会觉得说，我被拉到一个会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你应该干点啥。然后呢，大家就在这个会里互相期待着你要干点啥的这个状态，这个会就很开心的开完了。然后 it's done。大概头1、2个月的时候，我都是这个状态，这是我的感受哈。
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所有人的就是他入职的起点就是非常 DIY 嘛，就是我觉得就是 DIY 是那个公司的一个文化，就是没有那种说，我需要一个助理啊，然后帮我处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甚至是可能亚太区比较高的 level 的人，他可能都没有什么助理，就刚开始的时候，
对，就是大
就
家
是，
动手能力都挺强的，
对，
对。
就是，并且也没有这个期望或者是想法，是说，哦，我需要一个什么助理来去处理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 hands on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并且从入职第一天起就开始给大家培养，说，哦，你其实要自己去做。 你要自己去买电脑，你要自己去处理学习这些软件啊，什么怎么使用，然后你要自己去访问你这个系统，然后对，
对，
你就都要自己处理。然后就是从第一天就给你这个感受，然后大家慢慢进来之后，就也没有那种被像有一个保姆啊，非常非常照顾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是成年人，come on，你就自己弄
对，
吧。然后
是
对
我
我觉
觉
得
得
就
这是公司文化的一部
对
分，因为
对对
很多公司
对。对
说我什么扁平化呀，或者是什么 open 啊，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然后内部又讲很多服务，有很多支持，又什么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反倒让大家觉得是说啊，我是需要独立，我要是一个成年人来工作吗？还是说我是一个，对吧，被伺候的官老爷？还是说，对，我是一个 baby，那个我就是到了公司有人服务
老
我，
baby，老贝贝，现在是，
对，我只负责我的那一小块工作就好。我是觉得这些一系列的传达其实是很有效的。
非
而且
常非常清晰，而且很一致。
我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 wiki 都写的非常的清晰，这个时候其实你去找任何的这个资料的啊，找任何 guide 的时候，其实你就会。非常的容易能够找得到这些非常能够帮助到你的这些内容，然后当你自己去 build 这个 wiki 的时候，你也会秉承着一样的这种就是能够乐于助人的精神去 build 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我只在这个公司里面感受到这么 effective，其他公司虽然也有 wiki，但是没有用到这个程度
这
啊。
个是我是觉得是真正一个比较成熟的公司，或者说也是 HR 做得好的一部分。因为我就最近就是我后来不也经历过很多公司嘛，其实就是我除了我第一家这个咨询公司，很少听到有国内的 HR 在谈 knowledge management 这件事情，就是说叫知识管理这个事情。但我真的很少听说国内有任何这个公司，或者现在even很头部的组织在扯一些什么大词儿啊，什么有组织美学这个那个的，也很少有 HR 在去关注说这个知识管理或者信息管理这件事情。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是说，我们就是其实说人的管理，除了人本身就是这个个体活生生的个体之外，其实还有是叫什么知识沉淀和你的叫什么就是人才信息技术的沉淀，这些也正常是 HR 的关注的一个部分。但我真的目前很少看到哪个公司的 HR 其实在关注这些事情。
我其实这个讲老实话，我最开始这一趴是受业务影响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我们就是 HR 团队，就最早只有 TA 嘛，就我们团队其实人不多，然后我记得当时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同事直接就给我一个 link，他说这个 Here is a playbook。然后我当时还想说什么是 playbook，然后我点开之后发现就是他之前做类似事情的一个总结，就是他当时这个流程是怎么做，然后具体怎么执行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想哇，写的真好，就是你看完之后对你超级有参考价值，就是比我跟他去开一个什么会，然后聊很久很久很久，其实都要有效，因为他已经把干货都已经写下来了。然后我觉得说哦，这个。太厉害了，然后后面你就开始有意识的，就是你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就会有人跟你讲说，哎，你这个事情做得还不错，就是 write a playbook，就是写一个这个东西。所以我最开始的感受就是说，因为讲老实话，我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有 wiki 的 sense，然后但是感觉到大家可能也没有说，就是我一定要弄一个多么多么 fancy 的一个 wiki，但是就开始说，哦，不管做什么，我们就写一个 playbook。就写下来我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就发现这些东西堆起来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知识库。我
对。
另外一个 learning 在这个组织里面，我觉得也是就是不用什么事情都起得特别高或者特别完美。就是我感觉说，哎，大家来写一个 wiki 还是挺有
我
压
觉
力
得
的。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基因里自带了，他就觉得就是应该的，就是。就怎么说？比如说你就是天生的，就是比如就是家族有钱，就 old money，他就不觉得是说我要特别高调的，怎么样炫个富，或者是就是怎么说我就
对，你看他起的
忙
名儿，他叫 playbook，他说这个东西叫 playbook，你
对，
write
他
a
会觉得这
playbook。
个是基因里边自带的嘛，就所以
You
对，
know，我们现在也有 playbook，but totally a different thing
好吧，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很享受，很享受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然后并且把它记
Exactly，
下来， 所以就会
对，
觉
就
得
我。
说这是一个 playbook。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做了一些其他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我可能后面就不用人讲了，我自己就直接。我直接
写
就是
playbook，
就会写一个，然后说，哎，这个是一个 playbook。如果你们谁想在其他的地方再做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参考。那大家慢慢就会去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去写下来，而且也不会有人觉得说，哦，我这个要防着谁啊？我写出来然后怎么
这个
样的
也
那
是
种。
组织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
对
这个也是企业文
，transparency，
化的一部分。
transparency，
那个，因为我记得我最早那家公司，最早工作的那家公司，它有一个价值观叫 stewardship。然后当时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翻译这个哈，就是，哎，你能翻译吗？Angela，
什
你能
么
翻译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Stewardship，SWT，TE，我看这个怎么翻译，怎么拼写？就是当时它的中文翻译叫传承卓越。
传承卓越，哇塞，这词好高级。对，我看
这
这
一
个应
听
该。
就像那家公司能够整出来的词儿。
WARDSHIP 就 stewardship，其实它直译的话就叫管理工作，或者是管事人的职责及责任。但是呢，它把它放成的叫一个企业价值观里面了。然后那个就是，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比如说有这种叫 collective stewardship，叫集体管理，或者叫集体叫团体管理吧，就类就是。可能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以翻译，就好像是说 stewardship 就你做这种集体的管理或者团体的自助管理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中呢，就会有首先你就有管理责任，你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然后呢，还有是说你觉得好的东西，你就要把这个叫什么传承卓越，对，这样
但是
还
我
蛮
觉
酷的。
得有一点不太同，就是我理解 stewardship 更多有一点点还是偏 top down，就是它没有像这个这么 flat。我的感受里面哈，就是 stewardship 如果用这个东西的话，我不知道说实际上实施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如果是说把它放在 policy 里面，可能会是 top down 的。但是当你把它说你就是每个员工的价值观，就是你都有这个 stewardship 的这个你都是 stewardship 的 owner 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就等于说更多的是参与感。
我觉得另外一个能够 enable 我们刚才说那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用的工具都很好用，
对，
就是
没
包
错。
括 Google Suite，然后
哎
包
呀，
括Confluence、
那个什么，我记得特别好的一个叫 One Portal，是叫 One Portal 吧
OneLogin、
？One Login，
OneLogin，对，OneLogin 也是，
这太赞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太赞，做的真是太
对，
赞
就
了，就是
非常聪明，超级聪
Everything
明，
seamless，对，Everything seamless，我
就
后
是
来。
所有你可能用到，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就别先不要自嗨，就是它的工具就是当你进入到。就是你工作的界面的时候，那它有一个主页，这个主页就把你所有可能用到的任何的工具，以及第三方能够提供的知识平台，包括公司已经付费的第三方平台，就全部集成到一个地方里。你想用什么，你就点就好了。就是说，你每天的工作台只有一个，非常清楚，就是你不用蹦来蹦去，就一个工作台，在这个里边你能找到所有你需要的工具，付费的、不付费的、免费的、内部开发的还是外部采买的，反正就都在那儿。我觉得这太棒了，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异，因为我现在也是在美国公司里工作，然后呢，我没有一个特别像 OneLogin 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是自己开发的，所以它的这个体验呢，特别不 seamless，就是它只是把东西都一个一个给你放在那儿了，然后但实际上使用起来的时候，每个还是每个，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它其实用了另外一个 mindset，就是我们用的所有东西基本上没有我们自己开发的，就是如果 generic 的这些 needs 的话。但他就是把市场上最好用的东西都买来给我们用了，就是像 OneLogin 啊，像 Google Suite 呀、啊，像这个 Confluence 啊，然后 HR 用的是 Workday 嘛，然后当然这个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已经算是最好用的了。然后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市场上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哎，我忘了我们的那个 IAM 是什么，不是 Slack 是吧？
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我记得饺子跟饺子讨论过一起说，就是国内企业太愿意自己开发系统了，然后
对，
能买就买。
对，
别自己弄了。
真的，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生怕人家把钱赚了一样那种感觉。但真的就是你自己弄那个东西不好用，就为什么
对，
不用
会
人
浪
家
费很多时
已
间。
经开发了很长时间、已经市场化的东西呢？我真的是不理解。哎，反正
这也是一种 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就是说，我相信市面上采购的东西，就通过一些搭建呐、或者匹配组合，就能够实现我的目的。我没有必要每件事情都亲力亲为的去
是的，
搞他自己的
专
系
业
统。
人做专
其实
业的事。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去 ego 的一个表现，就至少我觉得这在这个
没
人
错。
家也科技公司好吧，人家也是科技公司，但是人家没有那个 ego。
你说到这个 ego，我想起了当时，记不记得那个后来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起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他们听到我们讲的这些 story 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自己开发这些东西。有一个人还，对吧？就是那个完全的当时感受到说，Oh my God！
我还是就是我，当然我其实接触了很多 HRIT 的人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产品经理或国内的 HRIT 或国内的 HR 老大，还真的是自己的 ego 很大，就
非
总
常。
你自己做这个东西就能比外边买的那个好，又便宜和又好用，对，
那是不可能
哎。
的，因为人家的这个是卖钱的，产品力一定非常强才能够去挣钱。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那你的产品应该能够卖出去，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啊，
我记得我后面也是经历过公司，就是我说不，我需要一个 HR 管理系统。我说现在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我没有直接说吧，但其实我想说就是太蠢了。然后他说，你需要什么功能？我可以给你开一个，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我当时都傻了，我
哎，我
对。
现在其实，你知道我最近不是在讲那个人效的课吗？就我最近的一个反思的哈。但凡你说 HR 说我需要个什么什么系统，然后有人说我要给你做，那就说明这个团队人员有冗余，可以把他们裁掉一半儿。真的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就我做什么功能，你上来不是说去比价去采买，你知道了说我用人，你就说明他有闲人，真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其实自己的正常来说，这个研发人员是很奢侈的这个资产，就是你其实是应该把它用在刀刃上的。然后你现在用来开发你自己需要的功能，说明他就是工作确实没那么饱和。
我后来去的那家有一家公司就是那家国内的公司那家嘛，我们当时就说，我说哎呀，我说我们要做这个线上的会议平台，我说我们要买一个，然后呢，我说我需要批一笔钱，至少说我这要有一个账号，
有一个账
我说
号，
这样我们可以用，对啊，然后呢，我用 Zoom，当时我就买了一个，但是后来除了我们培训的时候使用呢，另外还有就是大老板面试的时候也会用这个，然后呢，当时我就找到我们自己的人，他就说，他说那我们就自己开发一个就好了，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个的，
天哪！
然
就
后
你
呢，
们公司要自己做个 Zoom 是
他觉得很简单，他说这个很简单，他说我们不就是做这个图形图像这些东西的嘛，那就很简单，我们自己开发一个就好了。我说我说这个我只能说我很支持你开发一个，我说但是呢我这个用量不大，我说我们花这一笔钱呢也就是 occasion 的用用，我说我可以在 team 里大家 share 着用，所以我就觉得说那个不用特别开发，但是你想首先他听到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可以自己要先开发一个，你想想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还不是 HR 的这个的人，是我公司里做 infrastructure 的人，所以其实就是对，就是 ego 会更高一些，对啊，就一看就这个功能很简单嘛，因为我给他 demo 了一下免费的那个的样子嘛，然后我说这个有那个时候还有时间限制，就是你免
那
费项目只能
我
用
觉得
一个
你
小
应该
时。
是就跟他讲讲 Zoom 的市值，你就说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出去创业吧，你这干一个，对吧？你就做个这么个玩意儿，你就猜猜为什么在
你觉
这
得
行？
他会愿意听我说这个吗？他觉得他自己能那个拉个
你
小
听起
团队
来
开发出来这个东
有点
西？
讽刺，
OK，我们结束开心的这个 first impression 啊，然后那我们往前 move on 一点点，然后呢，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聊一聊那个你们两位另外的几段这个，其实我们也算 startup，但是我们每次去都是比较晚的这个阶段，第二下一个 startup 的这个 journey，就是因为我们从这看到了这些这么好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最后可能 move 到你的第二段 startup 的这个 journey 的时候。那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说 OK，startup 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哪一些东西说哦，有些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是这样的。我们前面聊了一些，但是我们接下来再往下move 吧。我觉得我算了下，我第二家其实也算是 startup，但只是比较晚一点而已啊。OK，然后这回从学霸开始吧啊，学霸也是哈，是啊。
对，我觉得虽然都是 startup，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能就讲的有点远了，就是你，就是你可能跟这个创始人的初心可能有点关系，就是说你的创业的初心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有一个觉得自己特别牛逼的 idea，想把它付诸于实践，然后造福社会，还是说我就是纯粹是为了赚钱去创业？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点就能导致后面所有的你的动作，包括你的组织、你的公司，就走向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创业公司呢，就是或者说初创公司，它只是说它的生命阶段是一样的，但是即使在同样一个非常早期的那个生命阶段里面，但实际上每个公司感觉也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自己经历的，比如国内的这种初创公司呢，其实感觉还是挺不成熟的，就是可能是说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也许是一大部分的创始人的初心，可能还是说想挣钱，
脱
或
贫
者
致
是，
富啊。
对，就是他不是二次创业，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创始人，人家是二次，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了，他再次创业，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追求梦想，或者是说，对吧？有什么 passion 或者之类的，但是通常初次创业的创始人，可能还是在他的原始积累阶段，所以他对金钱呢，金钱的渴望啊，或者是说这个对利润的追逐，我觉得可能还是更。怎么说呢？虽然商业组
其
织都
次
是
的。
对，但是你可能会把它放在一个更短期的目标里边，就是可能追求利润可能都是目标，只是说有的人会把这个追求利润放得长一点，对吧？是一个比较长的曲线去追求。可能如果有的创业的人可能就是为了着急，我希望能马上赚钱，马上赚钱，我把这个时间缩得越短越好。那你整个的团队的感觉和做事的方式和方法就完全就不太一样了，包括你想吸引什么样的人，包括你做事的方向。啊，然后包括你这个团队的组织，包括你这个怎么叫创始人自己的成熟度，如果是尤其是你又第一次创业，你之前的管理技能又没有特别的厉害，然后呢，你之前的相对来说，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创业者呢，他可能之前经历也得少，可能他之前只有一两段从业经历，或者说从来都没有在公司里工作过，那他的这个职场的经验或跟人相处的经验可能有限，那可能会说，就导致你这虽然初创公司，但风格还是就是差别挺大，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论文写的就是我的那个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说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对这个叫初创公司的影响究竟能占多大的这样一个比例，以及创始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他的这个背景，那是实际上直接决定了初创公司可能80%未来的走向。
OK，然后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个。所以在第二段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东西是让你非常 surprise 的？就是经历了这个 switch 之后，
第
第
二
二段
段
其实就
觉得
是
我经历
那一
了我
家，对，
最不成熟的管理者们，
啊。
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任性、自我、社恐，然后怎么叫什么？只关注叫什么？只关注自己，不关注团队，然后认为管理毫无价值，然后甚至说，当你提倡说你求求你做点流程吧，你现在团队已经比较大了，而且有这么多业务，你应该梳理个流程手册什么的，也拒绝。如果说这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先保生存、保产品什么什么，就觉得他就是会抗拒到说你连流程都不能跟他提，你一提流程，他就认为你官僚。然后对，然后你的就是怎么说呢？然后也不能提管理，提管理呢，他就觉得你是闲大了啊，你还是就是那种生死存亡的焦虑感深深的困扰着他，以至于他丝毫的不能在乎，是说，你给他提供一些工具和方法，你告诉他所有的公司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他都会特别，或者说团队的组织架构的调整，或者团队的这样一个组织的优化，那他都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凡是不能直接创造价值的，不能跟产品优化相迭代优化相关的，全都是无用功。所以呢，其实，在后面的初创公司里，我经历了最不成熟的管理者，不成熟到什么程度？不能提流程，一提流程就官僚；不能提管理，一提管理就觉得你在无中生有；然
你
后不能，
待无中生有，
对，
你
不能，
待暗度陈仓，
哎，我的
你
天哪，
待还有一个啥来
啊，一提团队建设呢，就觉得是说那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你都没有解决，看什么两三年之后，对，就是导致你说，就不仅是说他不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就你想把这些认知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都是抗拒的，他都是觉得不重要的，这就导致，就是当然就是，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 你现在回头去看哈，你觉得他有这些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你不用特别贴口直断说一定是这个什么，但是你现在如果猜的话，或者你现在 reflect，你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的，有几点可能的因素会影响他的行为哈。第一点是说他的就是他是第一次创业还是第二次创业？就是如果是说第一次创业已经成功了，就是手里有点闲钱，然后基本上人也属于一个比较富足满足的状态，他第二次创业可能就没有这么 eager 那么大，就是。然后，这是我觉得他创始人本身的状态，还有一个是创始人过去的从业经历。如果他之前在职场上就是属于那种刚毕业就创业的那种，那实际上他并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那他可能我觉得有很大成分是他比较 lucky，他比较幸运，然后就可能就创业成功了，或者说在尝试创业。那这个呢，其实他过往的经验和他人生体验也会限制他未来的成长。那虽然你第一步创业是成功了，但是你未来能走多远，这个是你。过往的经验和你的角色，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有限制的。还有第三点，就是他创业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他创业的初衷就是想挣钱、想出人头地啊，那他的梦想可能就是我就要敲钟。至于我干什么买卖不重要，我这个做什么业务不重要，我将来就是想要去敲钟。但有的人是说，哎，我有一个，比如说巴塔哥尼亚的这个创始人，那他可能就是心中有个理念、有个想法，或者说有一些觉得很不错的 idea，他想转化成东西。那可能也会影响他后面的这些行为，所以我觉得是他的经验、他的当时的财富状态，还有他的这个创业的初心是什么。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咱们俩一直之前说的那个达克效应的那个曲线嘛，就是可能你越过了愚昧山峰之后，然后创业的时候可能会能够更有机会游刃有余一些。当然，可能最重要的是你要走上开悟之坡，才有可能往前走一走。OK，还有其他的你要分享的吗？
暂时没有了，反正就已经说了，我觉得说了非常，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三点还挺 sharp 的。
OK，好，然后安吉拉，你觉得呢？你这儿就是
我觉
这个
得
变化。
元爸刚才说的这些点应该能覆盖相当一部分 就是这个创业者的状态，要不人家怎么就是写了论文呢？就是good job
对。
然后其实我还是我的可能就是相对微观一点啊，我觉得第一的话就是，大家对于高校这件事情的理解还是，让我有一个 shock，就刚刚也聊了嘛，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个组织里面，大家对于效率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怎么样达成效率，然后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可能。有一些公司它对效率的理解比较狭隘，或者说比较固执，就是
For
一定要按
example，
照，就是比如说他会非常执着于一些微观的行为表现，来去认为说，哎，你这个东西是有效率还是没效率，然后，你的，比如说你的，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曾遇到比较极端的啊，就是可能开这个，部门会议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个人他汇报的这个，顺序啊，或者是可能某一些这个展开的这个逻辑啊，可能和他不一样，他就认为说这个人，没效率啊，工作低效，就是，对对，就是他的。判断非常武断，尤其是在就是这个效率这件事情上，我遇到过太多了啊，就说你这个东西没有效率啊，或者是其实和那个袁妈刚刚讲也有共通的，就是你提出可能是一些更有远见或者是更长期的一些事情，他认为你这个你这都是就是无用功也好，或者都是废话也好，就是我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你这都是低效的东西。我不要做这些低效的东西，你就告诉我什么东西最直接能出效果啊，最合我的心意。所以，对 就
于
对
一
效率的
些，
提特别短视。
对，然后也非常狭隘，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 openness，就是思维的这个开放程度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也不叫偏差啊，就是说差异，就是可能。理解上和他的思考上，都还是和
我们之前那个环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自己觉得会相对觉得有点吃力的地方是，决策流的混乱，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去决策，尤其是作为这个最大的这个大老板，他要去把握这个公司的一个战略方向，然后他怎么样去思考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如何去就是去听取什么样的人的一些意见，然后再内化成为自己的决策。然后再在内部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流通，我觉得很多的 leader 是不会的，就是在自己思考这个维度就已经卡住了，就是他今天可能听这个张三说了一个什么啊，然后他觉得应该这样子，然后可能改天李四又提了一个什么意见，然后他又变了啊，他认为李四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众亲家就是这个讲的都对啊，然后就是。经常去发生一些变
反反
化
复
和
复的
反
事情。
复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吃力的。而且其实，HR 的事情就是所有涉及到人的嘛，它其实都是比较
都反
长线
复，
的。你需要就最忌讳这
反
种
反复复。
反复，因为你可能你一下子觉得说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啊，比如说招聘，你一下觉得要找一个这样的，你一下又觉得找一个那样的，就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变化，就是
哎，我
导
太
致。
爱扣你了，我这
对
最
啊，
近
就
这个
导
被
致
折
最
磨
后
疯了。
就会说你工作效率怎么这么低，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有招到人？然后你就真的很想掀桌子。所以，
加一加一加一。
对，我觉得这个决策的一个混乱，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的所有的决策都是有风险的，你不能去追求一个毫无风险的一个决策，就是。你不能什么都想要，我觉得这个是就导致他一直变化嘛，他一下觉得，哎，选这个可能有那个风险啊，选那个可能又有那个风险啊，选这个又有这个顾虑，选那个可能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你这样的话就真的是非常那个，就什么也就是举步维艰嘛，你这一步永远迈不出来，所以就这个决策的一个混乱啊，就是这个逻辑的混乱，就是个人逻辑混乱导致组织逻辑都很乱，就是这个我是觉得非常闹心，就
这
是
个感
对。
觉就是什么，就是小事儿不放手，就管得抠抠的，然后大事儿你又拎不起来的感
就不
觉，
太
就，
懂，对。
但其实我也在想，可能也许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maybe 就是他大事儿力有不逮，然后没有办法去管些
是
小
这
事
样
儿
的，
平衡他这
是
个。
这样的，是这样，就是说，可能他的掌控感是要从细节中去找，是要从小事上去找，因为大事上可能有点力不从心嘛，就是他有心无力，他这个能力不行，所以有这种问题。然后，刚刚我还想说一个什么来着？对，第三个就是这个，哎呦，就是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的一个点就是沟通，这个之前咱们也聊过，就是沟通场景的没有任何区隔，就是你什么样的信息你应该一对一的聊，你什么样的信息应该可能发一个快速的 message，你什么样的信息其实应该是整理成一个 doc 也好，或者是一个邮件也好来去分享，就太习惯于瀑布流这种沟通了，所有的事情都在群里，所有的事情都在。就是这个事情是我说实话，就是虽然我把它放到最后，但是我其实当时 number one 痛苦，就是直接敲在我脑门上的这种难受，就是太难受了。我当时就感觉我的时间被击得非常碎，就是我压根儿没有办法去找我的工作节奏，就是这个群里面这个信息你分不出层次，找不到重点，然后还没法回溯，然后。什么什么的，反正当时我就真的是产生了第一次就是想把微信卸了这种冲动，就是
哎，老板
太讨厌了，
难受
太
吗？
讨厌了，
就这种物流老板自己会难受吗？
我觉得就是还是如果是他的整体管理能力没有那么成熟的老板，他会很 enjoy，因为我一个快速的信息出去，然后啪啪啪，就是我就需要得到一个快速的回应。他是没有办法去 multitask 和去做长期、中期、短期规划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通过，比如说像这种微信群啊，就即时这种 message，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一个电话打过去啊，我现在立即马上，我想起来，我现在不管你干嘛，我立即马上我就要跟你说，或者是就是我甚至可能就是你需要给我写日报，就是你 daily 你就要给我一个。 response，你就今天干什么，然后什么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很框架式的对
模仿看让子
去，
弹再飞一会儿。
没错，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很有结构的去掌控他的这个组织的前进方向和节奏，那他就只能是抓一堆的细节，然后抓一堆的个体，然后就恨不得是说可能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都围着我，然后我想看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看到，我想知道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但是其实还是散点的，在
不是去 听
对，
吗？你说的
有一点像，就是我要把我的玩具全部摊开在我的周围，就是很难形成。我记得，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组织是有很好的这个 dashboard 的这个 sense 的，就是你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你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picture，知道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可能很多的公司它不是特别有这个 sense，就是我现在这个组织，我现在往哪儿去走，我需要一些指标性的数据或者是东西来去告诉我现在它的一个健康程度，而不是说你要知道所有的 detail，你所有的 detail 摊开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三个点是我当时真的就是迎头痛击，就让我非常非常难受的。然后也有好的吧，好的就是首先你不用说英文嘛，然后呵呵我觉得反正就是在自己的文化里面还是沟通肯定是更方便啊，就是这个也更直接一点，
你不
然
觉得在
后。
他和语言里面？其实是更挑战的嘛，就是确实中文相对来说比较难
我
以
同
理解，
意，我同意。
也是，
我觉得有时候写邮件的时候吧，用英文其实能够比较 to the point，用中文就太博大精深，就是语言太丰富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啊。
我给你插一个小直播，就是这两天刚好我老板想招个人嘛，一个特比较初级的小孩，然后他认识以前的这个小朋友的领导啊，就问了一下，说这小朋友表现怎么样？反正优点是有一堆，然后呢，缺点就是叫什么？就也不算缺点吧，说如果是说他当然是个比较 junior 小朋友，说，他老板说那个前老板说这个。当面对比较开放的，就是稍微开放一点的问题的时候，难以形成自闭环，然后推进速度会有一些慢，就是这样一个评价。我觉得其实挺正常的，对于中年小朋
还
友
好吧，
还好。然后呢，就我老板就会盯着那个稍微说，你看稍微开放的问题它就不行了，稍微它就不行了。我说国人说话可能就是比较啊，稍微啊，他不会只上来就是说。在开放性问题上，他的处理有那个比较慢，他一般不会说的这么就是中规中矩吧，
值，
会加点形容词，什么稍微开放或者比较开放，那他在前面再加了个稍微，不一定有太多的意思，他就那么说，我老板就纠结在稍微了，说这得稍微成什么样子，他就不能处理了呢？然
因为
后
每个人的稍微深度不一样
是这样的，对，
对，
而
然后
且你要
他。
考虑到他只是一个 junior 的小朋友，
对，所
对，
以
他
我
能
就说。
形成闭环，就能当 manager 了。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中文啊，真有的时候说起来，真的是还挺耽误事儿的。
OK，
对。
我这儿特别同意那个刚才吉拉说的最后一点，就是我 exactly 感受到，就是我其实不是在一家公司里工作，我是在一个朝廷里工作。这么吐槽有点太狠了，但是我觉得公司是没有一个体系去运营的。我举一个例子，上次我记得我以前说过，就是
你刚
我
才
我
说的那个话，我不好意思，我忽然想起什么？你们东厂杀不了的人，我们西厂杀。
exactly。然后那我不知道 HR 是在东厂还是西厂啊，但是我觉得我去了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退行退得特别厉害，就是在用科技办公这件事情上，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就是大家是不用这个 calendar 的，然后那怎么约会呢？就是你
就靠
坐
问
着，
啊，嗓子吗？
就靠问靠等，对。当然，这公司也几千人的公司了，1000来人的公司，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
如果比如大家在一个屋里，你吆喝一声是 OK 的。但是这个情况就公司是有的，但是公司的 culture 不鼓励大家用，
为什
这一
么？
点上。就觉得说太冰冷，
开什么？太冰冷。
对，不够 human touch 啊，对。
吗？
然后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说，Oh my god，原来可能就是我就工作效率大幅下降了，就是因为你想想，你要不停的在座位上面这个坐
好
着，
烦哦！
对，然后呢，有人有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要那个 pin 你，所以你就等于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一直能够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看不到这个消息，可能就错过这个会了，因为会可能大概提前5分钟会 call 你一个会，然后大家进到一个 meeting 里面去开这个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呢，非常自信，整个公司所有的人非常，我觉得那个时候正好是创业公司那个机会最好的时候，就大家都能够站到风口上飞起来，所以每个人都对 ego 都非常非常的高，那个真是让我上了人生的一课，就是我觉得说人的 ego 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没有天花板的，对，这个真的是让我见到，就是说这个造福神话当然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了啊，所以公司里面就是很年轻的人就可以拿到非常高的这个收入和薪水。然后，当然，老板，我觉得虽然就我说到像工作在朝廷里面，那一样的老板就会这个大方的行赏，所以这时候大家也很快的就能够有这个。然后，那公司的这个价值观也很一维了，就是说那个谁能挣钱，然后呢，谁的业绩好，谁就是最牛逼的。所以，什么这些 long term 的东西啊都不存在，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我觉得前一阵不是说字节把他的那个人才的这个部门给裁掉了嘛？那就是我觉得是一样的套路，就是他也不会去关注长期的这些目标，他关注的也是短期，我怎么能够活下去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创业公司都是在关注活下去这件事情，就是活下去很重要，这个必须要承认，你活不下去，其他事情都不存在。但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每天都只关注活下去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永远就在这个地方了，而且你可能会就会死了。我觉得重点是说，你除了活下去之外呢，你还是需要能够去做一些其他事情，让你活得更好的。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正常，就像树一样嘛，你要往两个方向去长，你要往下去扎根越来越深，然后你上面才能长得越高。你只是追求上面长得越来越高，你不往下面去扎根，总有一天你长得更大的时候，你稍微一阵风，你可能变得更加的脆弱和不禁风。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感受。第三个感受呢，就是刚才安吉拉说的这个，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都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可能用的言语都会非常的 negative，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叫教条的有标准，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信服的标准，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做事情的深度是什么样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去猜测说。老板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老板可能是这个想，但是老板自己的想法也会随时变化，所以大家都最后大家的唯一的这个 succession 就是我猜对了老板的想法。
在朝廷嘛，那朝廷，
今天又那个，你猜中了皇上的想法，
慎得军心，
先赏。
对，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记得当时那个。我有去过一次面试，然后那个面试里面，当时那个 HR 也非常，就是 HR 的 head 非常明确的说，他说这个公司就是这个创始人的公司，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这个公司的想法，他的文化就是这个公司的文化，然后 HR 就是要帮他把这个事情都做成，然后把这个东西都放到里面去。我到今天也觉得这个话其实是，
挺坦诚的，
对。就是挺坦诚的，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第二段的这个感受。然后回复你俩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其实我在第三段里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没有像我们刚才谈的第一家公司那么的，就是那么的怎么说automated 吧，就是每个人都这么 automated。但是我觉得它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内部循环逻辑，就是它建立了一个内部的 operation system，就是刚才你俩说到的，它会在公司里面建立几个这样 level 的 meetings。这个 meetings 呢，就是去帮 making decision 的，然后他也非常清晰的会把这个 define 清楚，说哪些决议会在哪个 meeting 上去做 decisions，这个是一个路径。另外一个路径，它有一个非常 healthy 的 intercommunication 的这个 internal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channel，它也会有几个不同的 level，就是哪些信息会通过哪些 internal communication 的 channel 去触达到大家，然后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循环的转向。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 healthy 的一个状态。有了这个状态之后，你会看到什么？就是虽然它是一个 global operation 的公司，但是 everybody 都感受到这家公司的文化、这家公司的行为方式、这家公司最新的一些 updates 都会被影响到，就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然后每个人也都感受到这个 belonging。这一点上是我觉得这一家公司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就是。在疫情的时候还能去上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整个建立了一套非常 healthy 的这个内部的这种机制，然后呢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其实让我挺 impressive 的，因为我们在给员工讲这个 DAC 的时候，第一次我在讲，我说，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这么说？Operation system，但是可能工作了半年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的这个 power 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它一下子就打通了这公司的可能几万人。然后呢，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协调一致的，因为你想，如果你差了1个月或者2个月，你没有 update，你还能够很容易跟得上。但如果你差了半年的话，那你可能很难就跟得上。那他至少能保证你在1个月的时间里面，everything is up to date，然后所有的这些 decision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 process，然后一步一步的在这个 system 里面去转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晰知道这些内容。那他的 leader 也非常 proactive 的。去 drive 这个系统，就是它在每一个这些节点里面都会有它的这个出现，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声音出来。当然，员工的声音也会在每一个节点里面去融入进去，然后所以就是一个非常 healthy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我是我觉得就是到第三段的时候我发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
哎，我
啊
觉得，
，OK，
我觉得其实，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比如综合角的和安吉拉说的，其实我刚才想表达的是说，这个创始人的个人价值观，或者他自己的叫什么，就是，对他，或者说处事哲学，其实决定了这个公司的逻辑，或者是说它的运营模式是不是清晰？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在想，比如说我们觉得有一些比较清晰的组织，要么就是它组织已经很成熟了，自己形成了一套机制；要么就是说这个创始人或者创始团队，他的价值观或决策逻辑或思考方式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就可以传达下来。另外呢，一个是说它的清晰程度，还有一个是它的外展，就是外展程度，就它有能力把他的这个思考的过程给外展出来，把他的这个处事哲学或者是说他的个人价值观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我是这样的，然后从上到下把这个就把这个组织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外延，然后能够有效的去运行。所以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创始人或创始人团队的这个价值观的清晰程度、处事哲学的清晰程度，以及它外展的能力，是决定了这个早期的这个创业公司它整个运营的效率的。
我觉
没
得
错。
还要再加一个，就是他会不会用人？因为这个创始人呢，他自己肯定不是做这个，他也很年轻，但是他找到了非常牛逼的 HR 负责人，帮他建了这套体系。那个 HR 负责人非常的厉害，他原来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然后非常资深的，然后他也找到了其他的 technical 的人帮他来做 technical 的东西，所以他会非常的会使用人。所以他自己的，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他自己一定会有 bottleneck，因为就像刚才远爸说的，就是这创始人就是这个公司的天花板了，就是一把手就是这个公司的天花板，这团队的 manager 就是这个团队的天花板，就很难去跳过你去再走，哪怕下面的人比你再厉害，但是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多多少少都会限制他，所
所
以
以
这
这
个情，
的自我认识很重要。如果他知道我的天花板在哪，就他不在愚昧之巅，就是哪怕他自己没有开，他可以借助别人帮他早日开悟。
对，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人做他的 coach，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人做他的 coach，然后长期的去 coach 他在
完了，跟
leadership 的角度。
SAP 完了。
对，跟上上期闭环了，所以那个 coach 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个风云人物来做他自己的这个 coach。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他不断的去，我觉得那公司也成长得很快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相互循环的，就是他有这个 openness 去用更好的人，那这些人帮他建立了很成功的成熟的系统，公司可以快速的去健康的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他也随着这个借助外力一起去成长，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内容就成长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在公司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的有独断的一面，有专行的一面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也是有这种非常。 好的用人的这些方面的，就是而且他非常知道说怎么利用外部的资源来把他的这个业务做起来。
那这个我觉得他能承受着特别大的一个优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利用，而且他在找人的时候，就是找到了非常多这种业界里面最顶尖的、最著名的人，然后呢，来到他的公司里面来做事情。尤其是我觉得他会把这个怎么说呢，挣来的钱投入到这个里面去，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人员的这个就是 high level 的这个人，把他变得更加的。diverse，然后非常成熟的这种有 vision 的人，然后加入到公司里面去，把整个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做起来。当然，我觉得他也很决断。如果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想要的方向，他也很快的可能去做这个 make decision，去做这个改变，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走下去。对，所以这一点啊，确实是这个公司能走到今天还是很成功，然后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哪怕作为 startup，他可能也才10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非常的那个什么了。对。
我
OK，
刚刚在想，其实
啊，
他就是，自信和自信又 humble，就是他那个程度是要刚刚好，就是你如果过于自信，变成一种自大，那你这个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偏，然后你过度的不自信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又优柔寡断，你什么决策都做不了。所以他就是
对我。
相当于对，就自我的这个认知是非常清晰、
重要的，
坚定，对，然后是非常 OK 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才能既就是有很强的管理勇气和决策勇气，就是去保证我这个东西一直是能往下去推进，然后同时他又有足够的这个格局和胸怀去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同时就是你只有呈现这个状态的时候，优秀的人才会愿意跟你去交流。说实在的，就是你这个才有足够的这种怎么说，人格魅力，就是别人这个真正厉害的这些人才会愿意去，对吧？就是这个围绕在你周围来一起去加入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就像云爸说的一个自我认知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吧，这个就是自我认知，其实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事情，也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你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事情呢，你可能就找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你可以去学。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来不及学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找人帮你，然后来做这个事情，或者去跟人去做置换，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搞定，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这个时候才能够最大化的提升这个效率。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啊。
然后我自己感觉还有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可能我的经验还是，就样本太少啊。但是我会觉得有相当一部分身在管理位的人对人性不够尊重，就是甚至是说觉得大家比较真实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可耻的，就是我也有过那种，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可耻，就是说，他会给你扣一个不专业的帽子，就是当你尝试去跟他交流说这个所有的事情，其实尤其是就是我们这种涉及到人的工作嘛，对吧？它其实是有人性在里面这一面的，就是你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个程序或者当成一个工具，就这里面都会有涉及到人性的部分，那你要考虑进去，你不能过高的去估计这个人性，当然你也不能太小看了人，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管理者，你跟他去尝试聊这个的时候，他都会认为说，我为什么要 care 这个部分？就是他连这个东西都拎不清，那这就是一个不专业。
这
我觉
个，
得就生
这个是
生成
初级
长
manager 要开始
是，
学习的东西。
我觉得生成长是这个人格本身也不成熟，
就是 小朋
对。
友嘛。
就是缺
对，
乏必要的同理心，以及对他人，就是人类同伴的理解。
对，就是我这么讲可能不是不太那个不太好，就可能是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种男性的 leader，他会过于追求理性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就是一个不存在，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不现实的一个领域里面， 就他会说你要保持绝对的理性。我觉得人不存在绝对的理性，
就是
就
我觉得
我觉
他
得你这是偏见的，因为我也见过女性的 leader 也是这个样子
啊，也有，对对对，
的。但是
也有。
我觉得这些一味强调自己的绝对理性的人，其实反而是说他们会有很大的情绪，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因为情绪这个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只是他自己有很，其实在他真正的决策和思考里，他会有很多情绪。这我自己的观察，他有很多情绪，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甚至说他的一些决策，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情绪化，但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特别理性。
他认为他是最理性的那个人。
最理性的，
对对对对
嗯，
对，对。
这一点如果想看比较理性的那个人的话，可以看看那个我们的元霸同学，就是他就是相对真正我认为是理性的，就是
对，就
比
是。
较真正的理性，对，
是的，是的，就是是内外一致的理
理
性，
性，
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我觉得情绪稳定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情绪，
我跟
就
你
是
说，不是内外一致，他是三合一的理性。因为他自己也姓李，
这个梗谐音梗扣钱，谐音梗扣钱，对，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反正我现在啊，现在我会经常跟团队里的。就是所谓的高层吧，嗯，我是说，就是你们一定不要忘记人性这件事情，因为事情都是由人来做的，人就是有情绪，有想法，有局限性，这个非常正常。我说你不要用一个机器或者是程序的这种想法来去给这个人做设定，你一定要考虑
这
到，
些人是不是他
对，
们结婚有孩子吗？
有，嗯，有的有，嗯。
那这感觉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个人没有成长。
嗯，对，就是其实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嗯，就是我，反正我确实，我觉得我有孩子之后，这一点上还是，嗯，有了很大的，就自我感觉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就是一定要充分保持对其他个体的尊重。嗯，我不是
我
说
觉得
那种，嗯。
原来也是啊，因为本身原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
嗯，但我觉得可能经验和成熟度上吧，嗯，因为你有了更多的实践，有了更新的领域的实践，嗯，所以就会觉得相对更，我自己觉得我自我的情绪是比以前要平和，然后对我有时候感觉我看那个公司有的同事都带着一个慈祥的目光，就是我说哎。这个还蛮像小朋友的，嗯，就是这个情绪或者这种表达还蛮像小朋友的，嗯，然后就是想说啊，那可能给他一个时间消化一下，然后可能过一会儿他自己就消化好了，大家也不会说过于去苛责于他这个情绪这个表现或什么的，嗯，我插一个那个题外话，就是可能
今
和这个
天吗？
不太有关，就是。有一个人分享了一个例子，就说他们家的小朋友，然后想要去那个在那个 iPad 上操作一个什么东西给他的妈妈看，然后但是因为他当天的 iPad 时间已经用完了，就是他们家会规定嘛，就是小朋友看 iPad 的时间，比如说只有30分钟或什么的，他已经用完了，然后那但是这个小朋友可能觉得说，我只是想给妈妈看一个东西，我不是自己还要看 iPad，所以他还蛮期待的，就是他可以给他妈妈展示。他在 iPad 上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结果爸爸回来之后呢，爸爸就说不可以，你今天的 iPad 时间已经用完了啊，你不可以再操作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就很沮丧，他就很沮丧，但是他也接受了，就是说好吧，那就
不
是这
可
个
以。
事情不能去做了。但是他就很 down 嘛啊，然后他就自己跑到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就可能就是比较低落，然后在那边也不讲话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奶奶就过来说，哎。你那个地方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的怪热的啊，你到这边来，然后这个小朋友就也太不想动嘛，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他就想在这个角落里面安静的待着。然后这个奶奶说了2次之后，这个小朋友也没有答应，而这奶奶就跑到那个孩子爸爸那边去告状，就说啊，你看他，我让他那个什么怎么样，然后他也不过来啊，在那边自己天气这么热，然后也不吹空调，然后就满头大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爸爸一下就炸了，然后就跑去把这个小朋友一顿这个
抗
劈头
争，
盖脸一顿说啊，就是说你。你在这边就是那个那意思啊，摆这个臭脸， 给谁
给谁
看
看？
啊？你到底在这边干什么？你啊，就是我那意思，我说你说错了吗？你的 iPad 时间不就是用完了吗？然后什么什么，就劈头盖脸给这个小朋友一顿说，然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就非常生气，他就很不能理解，就是任何一个人在受到拒绝和受到限制的时候，他都是不开心的，对吧？就是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就是好吧，那我被拒绝了，或者是我被限制了。
对
可
啊，
以，然后你还不允许他有情绪，就是没有一个人接到说啊，我想干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对方说不行，然后他还要欢天喜地的说啊，真是太好了，就是他都是会有情绪，有不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思想啊，就是会反映在更就是不光是在小朋友，就是会反映在各种这个世界里面，他就认为是说，
理所应当。
我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不行的，然后你就应该接受，并且你要接受的无怨无悔，就是没有任何的情绪，你只要表现出情绪，你就是不服，你就是啊，你就是在耍啊，你就是在作，或者是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做法，就
是
是
这样，就
对。
是我跟你说，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爸爸和奶奶就是他本身是他们不能，就是是他们的情，就是情绪脆弱，就是因为如果你的情，就是你自己的情绪掌控力很好的话，你就能接纳别人的情绪，比如说对
没
方不高
错。
兴，OK，就是所以本身是并不是说他怎么说嫌弃孩子有情绪，而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只是他在虚张声势也。不允许你有情绪，因为你有情绪我接不住，所以你有情绪了我就很生气。其实
而
反倒
且，
是他，
对，而且他认为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情绪是，他就会 take it personal 嘛，因为他非常脆弱，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你对我的一个反抗啊，你在挑战我的权威，你是在怎么怎么样。但其实这个小朋友只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消化而已，他并没有什么其他。所以就是我觉得那袁爸你说那个特别对，就是他本身在情绪的处理上非常的不成熟，所以他不能够很平和、很包容的去面对其他人的这个情绪，就是他本身对自己的情绪也不接受，所以他看到这个反应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你这个情绪状态非常不对劲儿，然后投射到自己身上，他就会暴怒，然后可能也给自己一个也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出这个突破口，就是来去宣泄他的情绪。所以我只是就是想到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也有一些管理者，就是他，
你这个
对。
例子还能再往下延续。等我说完再往下延续，然后你再，因为我前两天在听一个 podcast 说的就是你这个例子。他说经历了这个之后呢，那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想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呢，他回到自己房间，发现他的父母还是没有放过他，因为回到他的房间来，然后就是你怎么能关上门呢？你怎么能自己就生闷气呢？
哇，
那这
好
个时
窒
候
息
呢，
呀！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本身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安全空间里面，他自己能够 process 这个情绪的，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呢，那他也失去了这个安全的空间，让他 process 这个情绪。那他接下来的任何的一些小小的动作都会抓住，作为是说放大，然后成为这个。所以久而久之呢，最后这个小朋友做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情绪都自己默默的吞下去，自己
就是
默
我
默
不
的
能有
吃
任
掉
何，
它。
对，我不能有任何的情
说
绪，我
白了，
不能
其实
表现出
小
来。
朋友在照顾父母的情绪嘛，就是小朋友反过来是在照顾父母的这。
对，
对，然后慢慢的就会产生很多很可怕的 consequences，大概就是这样。OK，hand over back to you。前两天他们讲了 exactly 一样的 story 的呀。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其实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就是情绪是一个非常正常，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必要去把它夸大，也没有必要把它去就是上纲上线说其实它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正常人来讲，我觉得你给他一段时间都是可以去平复到正常的，就是可能比较 OK 的这个状态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可能管理者他没有办法处理，
就是他
就
自己接，
是对他自己
就他
处
自己
理不
可能
了。
接不住。
对，所以他可能会给其他人冠一个不理性啊、不专业，然后什么这种不成熟啊这样的头衔给到别人身上，
对，因为我觉得情绪是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嘛，就是你在遇到了一些外界的刺激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个情绪出来，它才能够调动你的一些防御机制，所以这就是
是这
人自
样
然而
的，
然的情绪防御机制的一部分，这就是爬行脑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这个爬行脑的东西嘛，但是。 你要给人家一些时间，然后让他从爬行脑进入到他的理性脑里面去来，有这个 processing 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然后，但是呢，如果两个人永远都是在以这个爬行脑的 level 去互相来去对应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就是对，就会越来越对不我 disorganized 就会回到这个动物最初始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多很，就是在职场里面大家所期待的专业。和真正能够看到的专业之间，就是有巨大的这个差异的。我觉得我们提到的专业应该反而是尊重人性的，然后才是真正的专业，而不是说去泯灭人性是专业。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从很多就是我们反正流传下来的教育呀，然后还有这个比较陈旧的管理方式来说，就是服从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对，服从其实。
我觉
哎，
得要
说，
求对方服从本身是你自己无能的一种表现，因为
exactly，
你 convince 不了对方，你无法劝说和引导对方，然后你就只能要求对方来服从了，这是很
对，
巨婴的行为。
就是不是？我记得是什么？是管理学还是什么吗？就是说，你拿职级去压去什么？这个其实是最下下策、最烂的一招。就是用所谓的。这个职级呀，或者是权威，甚至是暴力去压制，这个真的就是你的压制手段越粗暴，就说明你的脑袋越不行。
对，我刚才找了一下，那个三个是一个是爬行脑，一个是古哺乳动物脑，一个是新哺乳动物脑，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新哺乳动物脑，这样呢，我们才可以生而为人，尤其在人类的身上要使用这些。这个新哺乳动物脑才是你去有这个抽象思考、计划和认知能力的，少用爬行脑去来做这种非常应激的反应，彼此互相为人。对。
对，
但
我
是
觉得，我觉得就是要承认爬行脑的存在，就
那
是
是，那肯
你，
定的。
对，你不能说，而且其实你调用你的认知去调用你的理性思考，这个都是需要消耗心智的，就是不是说我24小时我一直都是这个就做不来的，你肯定是有张有弛，对吧？那你要让他有喘气儿的。喘息的空间
对，是，当管理者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你要去管人的时候。
对，所以嘛，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在升管理者之前，就是单纯的想到了升职加薪，把这事儿想简单了，其实没有想到你的权利和义务也是要相对要对等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带团队，就是带团队多累啊！真的，我觉得这是比自己干还要累，
比这个
就
还
是我。
累得多，好吗？
没有为人父母的心，其实真的是就是带团队还是挺累的。
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带团队就是一个小皮鞭儿
发
吧，
号施令。
我就是个监工的，所以就
发号
是
施
那
令。
种下来指令，然后你干得好还是不好，不好我就抽你那种。对，
其实当父母也，很多人表觉得当父母也是这样的，
是
就
的，
是
是的，
说，对
对，
吧？
他非常享受一种控制
控
感，
制感，
一种
但
权
是
威
小
感，
朋友。小朋友容易被控制嘛，所以就从小大家就被控制惯了。那这样，
这个父母，我这个什么心理是多脆弱，欺负不了别人，只能自己生一个欺负，是吗？
很多呀，你看家暴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他只能把他自己的这个宣泄在弱者身
Somebody
上
I
嘛，
know，
对吧？
对，
对，就是 somebody I know，然后 somebody weaker，就是只能是这样的，所以有太多的父母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可能也是爬行脑的一部分，就是当一个不是太可控的另外一个个体啊，他有一些行为是，就是不在你的期待之内的时候，你可能下意识你会有不满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能直观的，尤其比如说可能在早期啊，他你又比较累嘛，就是你每一天啊，他这个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什么什么，你很疲惫的情况下，你很难调动你的。这个
对，
新哺乳动物脑，就是你下意识你就只是说，哎，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比如说，他就倒地大哭啊，这个撒泼打滚的这种，你就真的可能就蹭啊，你这个就上头了，你这就太想发火了啊，你太想用你的这个大声啊，用你的这个你比他高大的这个身躯是吧，然后去镇压他，然后制止他这个行为。我是觉得说，偶尔。非常偶尔的情况下，你控制不住自己，这个也算是人之常情。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常用的招儿， 就是你发现这个一招鲜啊，这是最简单的、最好用的啊，我只要就是说我要揍你啊，我怎么样，我吓唬你，然后就发现特别好用，这个就特别容易滑坡，就是一旦发现好用，然后可能我就真的用下去，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因为他发现这个我让你感到恐惧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办法，所以他
嗯，
就会
我给你
一直用
念一
到，
下哈，
对，就直到现在也有家长相信，就是我就是要让他感到恐惧。
棍
我
棒底
家
下
里必
出
须有
孝
人，
子
我
嘛。
啊，我要吓得住他，
对，
然
我跟
后
你说，我
我就
念一
觉
下
得很
爬
可
虫
怕。
脑和那个股部动脑和心部动脑的这个负责的内容，然后大家可以自己 evaluate 一下，你平时都用在用哪个脑？爬虫脑主要干的事情就是侵略、支配、领域行为和仪式化行为。股部动脑这中间那一层，它主要负责的是觅食、生育、育幼行为的动机和情绪，这个是股部动脑。心部动脑呢，就是用来负责高等哺乳动物的语言、抽象思考、计划以及认知能力。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今天都干了点啥，然后你在用，主要在用哪个脑？本着那个用进废退的原则哈，这个你用的越少，它
安
就
吉
越。
拉是被迫被拉到了那个古哺乳动物脑，必须得养育。
我是觉得对，就是你尽量用更好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有小孩的好处就是你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
嗯，
对，然后
因为你才是 role model。
对，对，就是我是觉得我本来其实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然后也比较佛，就是不是说那么特别有上进心的那种类型，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应该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然后
Oh my god！OK，
对，但是我也没有说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
嗯，
我就觉得
明
说
白。
至少时刻提醒自己吧，因为你会觉得疲惫的，是这个频率比没有小孩之前要多嘛。因为你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然后人在疲惫的时候，你就很难去调动脑力，然后就要不停的去提醒自己说我要平和。其实我特别逗，我在生小孩之前，我还给自己立 flag，你知道吗？就是哎，我有小孩之后，我一定要做一个温柔又强大的母亲。就是，然后我还给我自己解释啊，温柔就是我一定要保持情绪的平和。啊，我一定要对他非常的包容，然后我一定要让他时时刻刻感受到他是被爱的啊，然后什么什么强大，就是什么我要就什么不怕困难啊，我一定要非常怎么的，反正就是给自己又立了好多，还拆解了一下 OKR，你知道吗？就给自己又立了好多 flag，当然就是这个知易行难嘛，就真正做的过程中还是真的需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然后要学习去了解说啊，他现在这个行为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天下没有容易的事情，就可能生还相对还容易一点。然后你要想养养，然后养育的好的话，还是挺难的。而且有这么一个个体，就是他有你一半基因的时候，特别容易帮助你自省。你就会看到好多，你就说啊，这个其实跟我的是。一样的，然后就是特别容易自省，在这个小朋友身上，我觉得，累归累吧，但是这个反正也是我自己比较 positive thinking 的时候会想到的很多的收获，人生经验的收获，对，
而且你给自己 created 了一个你人生最重要的 start hub，start from you，raise up by you。
真的，真的，这个是一个 wicked problem，是一个棘
是
手问
的。
题，没有基因解。
所以这个 app
对，
做的应该可以那个延续好多好多年。
哎，这个，对，就是如果这个听的这个朋友们有当父母的话，我觉得就是希望和大家共勉吧，就这个路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OK，好的，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要那个 close 这个赛这今天这个了。我觉
最
得我
后
们
落
说
到
了很
育
多这
儿，
个，
就是有点奇怪，sorry，
没关系，这个才是可能是很多人人生最重要的 startup 就是这一个，所以我觉得也相通吧，就是我觉得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到 episode three 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就是当你的这个项目到一定阶段了，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reflections on
可以
working
可以可以，
on？ 你知道，人生最重要的这个 startup you have。OK，
嗯，嗯。
然后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last word，然后我们就 wrap up 元霸，你先来。
好呀，我觉得 startup 呢，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但至少如果是说你不甘于 千篇一律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一段挺有意思的经历。但我觉得可能在加入 startup 之前，可能自己先要就是平稳一下心态，就是因为 startup 就本身它的业务也有很多风险嘛。就是他可能会有，就是怎么说，这个组织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命数，或者说他自己的 whatever，就是说你只要尽一份心，就是真的是说，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然后至于他的瓶颈在哪，或他能走到哪里，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他有他的命数，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就尽人事安天命，就也不用太焦虑。嗯，
嗯，
我的
同
心
意，
得，
同意。
问你啦。
嗯，我觉得一个是就刚刚元爸讲的这个心态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有考虑加入 startup 的朋友的话，因为今天聊了很多这个作为创业者嘛，对吧？就是创业者这个 leader 啊，然后他的一些方方面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提到的很多方面，大家也可以在面试或者交流的过程中，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去了解一下，就是不要只听这个饼 不要只盯着这个饼啊，就可以去了解更多。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细节的层面，他们的工作习惯，然后他们的行为指向啊，就这个指导啊，然后又或者是文化吧，然后包括他们的决策流啊等等，就是可以了解一些更实际的一些方方面面，来帮助大家做判断，说要不要加入这一家 startup 公司。嗯。
OK，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要求这个 leader 或者是创始人去有自己的这个 self awareness，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有，就是你自己能想清楚你要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他们就像刚才安吉拉说的，人一画饼你就说，哎，这个饼挺好，我想要；另外一个人画另外一个饼你也想要，那最后你可能就会人生苦短嘛，就是这个短这个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用哪种方法吧，就是你还是要 enjoy 这份工作的。所以那 enjoy 过程中，就是一定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这个工作能够给予你的东西重合度越高越好。所以，在你去想你接下来是在 startup 里面，还是或者在哪个 startup 里面的时候，这个慎选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才能更游刃有余的在这个 startup 里面去做。因为如果你明白说他会给你最需要的东西。那其实其他的那些变化呀，那些不确定性啊，那些其他一些可能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对你来说的 impact 都不会那么大，所以你可能也就会，如鱼得水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这可能是从我这边说的。OK，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啊。这一期相对来说，我的感觉就是回顾一下，相对来说比较 negative。希望下一期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年更节目
还好吧，
Episode three maybe 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会推出，但是我们也想一想，如果那个安吉拉想要再聊一聊，我们就随时 Episode three。然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哎，我们看一下，好像小宇宙现在我们应该是有，
600了吗？
599个这个
好梦，
follow。
哇塞！
我们第600个粉丝，
对，
啊，对，
看
第六
期
百，
待一下谁是我们第600个粉丝。
对，虽然我们也不会知道，在小宇宙上面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可以在Apple Podcast 和 Google Podcast、Spotify，就所有的大部分这种开放性的客户平台都可以收得到，所以希望你能够订阅，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留言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或者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也希望你的指正，然后帮助我们可以有所成长。OK，那就是这样吧，然
谢
后
谢
祝
大
大
家。
家每天开心，然后那个对，有很多好的事情被 startup。
好，
好，
谢谢
拜
大家，
拜。
拜拜。
Thank you.